所以这三个身体，三种身体讲了，拿这个身体当一个船，换句话，你的修道，修道成功，修到这个程度，你才能够渡越生死烦恼的重流啊。你会游泳了，你才可以跳下去游泳过去，你还不会，没这么到那个境界，没想好，你压跳下去了，自己灭顶了，救不了别人。所以那没有这个船，没有生死船，哦，没有这个法身船，你也过不了那个烦恼的重流。烦恼的重流呢，有四个字，那叫四流。为什么叫四流呢？因为众生啊，漂流在大海之中，苦恼生死，一切现在的造业无明，在这个大海里边啊，漂流在生死之中。这个漂流这个里头，它有四种解释，四流，在这永远的好像无边无际的大海，在这漂来漂去，永远抓不着一个岸边，抓不着岸，有没有船在里头，一下子咕噜咕噜灌下水啊，一下子又上来而下去浮沉。永远没有一个苦海无边的回头是岸，没有岸，连岸都没有，你回不回头你都抓不着岸。所以这个呢，三圣这个意思啊，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大家看一看第一段啊，最后是成法身转至涅槃，涅槃两个字还没讲，这个四流也没讲，先把这个法身，把那这三个身都讲出来，才能显出法身。因为有法身，还有从法身中冒出来的一个人，凡夫，凡夫修来修去得了报身了啊，然后把他从这里随时随地可以展现出来，随你应变，到时候出来什么人因缘到了，到咱面前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普门品即现佛身为说法；应以弟子佛身得度者，即现弟子佛身；应以圣闻身、罗汉身得度者，即现罗汉身；应以天人阿修罗身得度者，随类化身。哎，可是你六道凡夫看你这样，不但度六道凡夫，阿罗汉、弟子佛、小菩萨也需要他救助，需要这个本尊来救助，他们所见的是圣人身。可是你事情完了，他就恢复本尊了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有始有终啊，他涅槃了。这个呢，他自己自受用不涅槃，他受用。你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触地以上菩萨了，你就看见他，他就现了。你不到那个程度，他也还存在，你可看不见，他就展现不出来，那是报身。这个东西呢，你要打算跟他一样，对不起，你得大菩萨成佛以后，你也证了法身了。十方三世佛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拿时间讲，东西南北四分上下四个角落都算上，一切一切的佛同共一法身，大家都是一个法身，可各有各的受用。我们这个灯啊，都是白色的，假如有十个灯，有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青的、绿的，同时都开了，开一个红灯啊，这个房子都满了；开个绿的，绿的也都满了，十个都开，十个颜色都满了。大家的红的在绿的里边，绿的在黄的，大家在一起，你也碰不上我，我也伤害不着你。一个呢也不少，十个呢也不多，就像十个佛一样，十个佛的法身都在这里，佛佛道同，而且它不是十个色儿，它是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什么样呢？无模无样的一模一样，那才是法身，万法之本性，就是啊，各小家一门要找宇宙的来源，是物质构成的最基本的物质，记录的记忆啊，那个最基本的物质是什么？原来说原子，原子也不单纯，中子、核子、什么电子、素子的多了，现在又夸克又什么的，这个是嘛子？谁还没任何一个人还没摸着到底最基本的物质是什么？基本物质有一个，那就叫基位，有一个就不是最基本的，它还可以分析化样，哎，它要不能够分析化样了，除非是法身，它一面在这有形有相的这个威力上，物质的威力上下走，一面在这分析，一面化样，用你的眼睛、耳朵、你的头脑思考的能力，你的知觉本身就不是个真实的工具，根本就完了，就错了，没抓到那个真正的工具。没抓到工具，你好像拿个橡皮钉要钉这个墙壁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光从物质上下手探讨宇宙的真面目， 原始的形态达不到。原始形态就是叫人修道的终极的形态。涅槃是什么？涅槃就是法身，也可以这么讲，涅槃是佛教徒要追求的目标，终极的最后的一站，涅槃。简单说，我一问问几个居士或者请诸位在，涅槃呢就是不生不灭，完了等下边就没有了，不生不灭也不生不灭，也可以说是如来，如者体也，来者用，来是代表两个如来，如来就是来去，来去就是生死。生死从哪来？从那个如不生不灭的东西里头，它的作用现象运动起来就是如来啊，就是那个来，来去，来去就是生死。你要打算不生死，你能恢复那个如，如如不动那个如，如是个无形无相，回到那个境界，你还不可以在这待着，待到那个炉子里边，你成阿罗汉、弟子佛了，一无作为了，一无作用了，小涅槃偏空。我们众生在有，一定宇宙万有都把它看真，所有宇宙万有都是新陈代谢，都是无常，都是毁灭，所以我们也跟着毁灭，生死轮回嘛。所以说，人阿罗汉人家把这边放弃，人家跑了，跑到那边空那个境界，否定这一切，知道这是假象，到那个真的境界，真空那种境界去，那种境界什么？我也不做狗，也不做猫，也不上天堂，也不下地，我就躲着呢，我来个不生不灭，这个也不行，也不是大波涅槃。大波涅槃到那个境界以后不停留，到这边不迷失，到生死轮回，到那个如的境界里头不停留，他是两边来跑，跑到生死这边，他心里也明白，我是在这眼睛，我现在是个张三圣，你是个假的，我是分身，我那个本体呢是那个龙，他永远到任何的环境，顺生死轮回之中，他知道他的本尊，他从来没迷失他自己，他知道他的眼睛，为什么眼睛？为了度众生，不得已。所以说来去自如啊，说如来者无所终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因为九点钟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下个礼拜六再讲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等见闻得受持，愿谢如来真实义。
下法师一位见，
三个礼拜啊，讲到这个三身成法身传，道涅字就是道，道涅盘啊，法身两个字讲了，平常讲就看我那个表也知道，还没有讲彻底讲完，那个东西也是很多的很多的问题，那也可以牵涉到啊体相用。你想想，你说我们在这一讲体相用，大家也觉得怪怪，那体用什么呢？这个小家叫做本体论，本体就是宇宙万有的真面目真相，目前拿我们来讲的没有办法琢磨，没有办法想象，没有那个东西就没有宇宙万有出现，出现在眼前的这就叫相，就是现象界，大那个鼻子很大的那个很长那个相，现象，现在的现，现象界。你这个东西要一讲什么叫体相用很麻烦，假设要懂得什么叫体相用的那就好了，社会上讲讲体相，讲啊本体现象，把宇宙万有都把它观察了解释了，佛教就不讲了，这就讲多了，体相用还讲用，相就是体的用，相也能产生它的用，也可以说呀，这个东西得有个比方，比方说我们这个房间，我这小金刚经讲过，那个拜凳，这个佛龛，这个镜橱，这个坐这椅子，这都是它木料，坐着是坐着，椅子椅子，书柜是书柜，这都是现象，这个木头也是现象，也目前就拿当个本体看，本体是一样，大家都是木料，本体一二三四一，现象就一，料在之一的一， 前面方讲共产党的功就不一样，大家都一样，这就是本来面目一样，这叫一本。这些东西搞木头造这些器件不一样，那叫万树，万就形容作树就不一样，特殊的树，一本万树。没有一本就没有万树，一本在哪里了？一本就是木料，万树就是刚才讲的桌子椅子啦、佛龛啦、书柜，这是啊体相。可是有相就有用，桌子就在这摆东西了，又摆被子，又摆花的，又摆什么？那个书柜它就不能当桌子用，它也不能供佛龛，那又小，那里头只能摆书。椅子给人做的，也不是摆佛的，也不是摆书的，佛龛就是供佛的，各有各的用处。一本万书，原料都一样，本来面目一样，原始都一样，可是形象创造出来以后，后殿的一切就不一样了。因为它形象不一样，所以它的作用产生的作用也就不一样，这叫体相用。佛教讲这个体呀，不是个木头，这是拿那个比方，是无形无相的，真正是个体就是无形无相的。勉强讲，科学家讲的叫质量能，物质的质，能力的能，啊，量数量量，有质就有量了，多长多宽多重多轻，多少个，有质就有能，有能才有质，能能够变成质，质呢？要把它毁了以后又恢复原状，又恢复它那个能。实际质这物质这些东西它就有它的能，能就是它的作用。佛教讲三身呢，就是体相用。法身是什么？是体本体。什么本体？是人类的本体，是万事万物的本体。在现象上大家都不一样，动植物都不一样，拿物质上也不一样。物质这个三态，有液体的，有气体的，有固体的，有动物，有植物，有矿物。但是在原始没出现以前，或者毁灭以后，大家还是一样。拿现在科学家讲的，好像什么原子的是什么东西，物质的最基本的那种物质体上。实际在佛教讲这个，在社会讲这一个唯物论。另外的话，社会的唯心论，唯心论呢，就是也主张啊，好像笛卡尔讲的那个“我是故我在”，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解释。我不是，你要不是的时候，假设你不在，一喊你啊，你说这一动念，你怎么又在了？怎么又知道的？又发觉了？我们佛教的看法，这种唯心论还很肤浅，这能够毁灭的片段的，不是个永恒的。这是第六意识，你睡着了做梦，意识还没毁灭，还在那活动。假使不做梦了，意识就不发生作用，它毁灭了，它不是个真的东西。真的东西它是永恒的，永恒的东西不没有开始也没有完了。这个东西呢，那我们佛教讲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。第八阿赖耶识我们常常讲嘛，万法唯心，万法唯识。这个唯识，这个识也不是真面目，也不是原始的。这个东西啊，一定是昏迷了的东西。要说它大，也可以说它没有大小；要说它色儿颜色，也没有红黄蓝白黑；要说它形象，也没有方圆什么厚薄大小轻重，无声无休。可是外有都从这里头出现的，这好像是一个梦境，境界的境，做梦的梦，梦境里头梦见很多的问题，宇宙万有就是梦里头所接触那些一切一切，那个梦就等于是第八阿赖耶识。我们现在醒了没做梦也是个梦，生活在第八阿赖耶识，我们举心动念见因结物，一切所运用的都是发源自发源从那哪里发源？从第八阿赖耶识发源。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从那里头出现的。我们要说是那个无声无休最原始的东西，得把第八阿赖耶识那个梦境还得叫醒，那 那要行了以后就叫镇如了，那也就不叫第八雅思了，那叫大圆净寺，唯四种叫大圆净寺，起心论叫镇如，楞严经叫如来藏妙镇如性。那个我这么一讲也不行，什么叫如来，什么叫藏，镇如是如来是来藏，妙镇如性，那个讲起来很麻烦。楞严经一门站在讲这个如来藏妙的如性，也如性也是镇妄恒河的，它也不是纯真的，不是纯净的干净净，它也是混了，它也像第八来说得到什么境界，妙明真心，性净明体，那就纯净了，那就把第八阿赖耶识这个梦就解除了。解除以后呢，还是这个环境，可就受用那就不一定了。说来说去，这个东西最后的关头，刚才讲的没有办法解释那个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法身。那个有多大？大而无外。要说有多小？小而无内。这讲《金刚经》都讲了，这中庸里头，中国的中庸哪一讲？要说他在前面在后面到处都是他，到处也都找不着，都不是他。所以瞻子在前，护眼在右；瞻子在左，护眼在右；瞻子在前，护眼在后。处处没有痕迹，处处也没有离开他，离开他就没有你我了，就没有万法之本了，根了，没有万法之根，宇宙万有也不会出现了。宇宙万有是个幻象，是个暂时的，佛教叫法相，万法是形象，它是好用宰相的这相，不是用那个鼻子很长用那个现象，那个哲学家用那个相。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法身。报身这个法身是由无始无终，本来我们的万法的本性，也就人类的佛性最原始的情况，实际呢要修道的话，也就是最重的情况，最重就是最原始的，就得到涅槃了。涅槃了就是恢复到那个地方，朔本求源了。道家叫返妄归真的，返璞归真的，我们叫返妄归真。报身的话，就从那里头，因为我们大家都迷失了，修来修去，修成功成佛了，就是。也才得这个报身，造孽下地狱也有个身体啊，地狱的身体也是报身啊，也应该得的报酬啊，应该得的回馈，自己给自己回馈得的结果啊，效果得因，有五常法得，所以你才是因，这身体就是报身啊，佛也应该得个报身，什么时候成功了开始了报身出现，可永远不会毁灭，跟我们身体不同，会毁灭，可是你说他不会毁灭也会毁灭，在他自受用上不毁灭，他受用上也毁灭，因缘一完了，那藏六金身那是硬化身，他我们就看他涅槃了。你要看如来受量品法华经里头和大涅槃经，如来也没有涅槃，也无所谓他有没有涅槃，说他没有涅槃呢、啊、跟凡夫一样，说他有涅槃跟阿罗汉弟子佛一样，回归到那个清净无为的境界了，没有作用了。所以说这个看着那法身报身三身讲完了，要发挥是有的事，还是很多。那报身就那种情况，有始而无终。另外应化身呢，应化身呢、啊、也可以说，他说的是报身也可以，从法身里头出现那么一个东西，也可以从报身，也可以说放光。我们看那个阿弥陀佛身金财吧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化菩萨中亦无边，它放光，光里头出现无量无数的佛菩萨，到哪里有缘地方去降生、成道，修道成道，教化众生，讲经说法，涅槃，它是变化的。这个释迦牟尼佛藏六金身就属于应化身，感应出来的。现在为什么不出来会呢？我们看它涅槃，我们的感应的功德的力量没有了，它就现不出来了。也可以说是变化的，不是他的真身，这个是有始有终。这个报身啊和应化身都可以说，在哲学家讲都可以说是现象界的东西，法身是本体界的。可是讲到这里头了，这里还有一个毛病，在高层次的佛经里讲本体这句话不能讲，现象是刹那生灭的，说是个本体， 也就是个实在，也就是存在。说存在就应该有毁灭，就应该有始有终。所以发生也不能说它一定有个发生，要说个有，有利必有破，有这个东西它就要毁灭。你建立一个东西就有毁灭的那个劫难，那个世界因缘出现，有利必有破。你要说有那么一个东西，法身是无物啊，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的，你说还有个法身？法身在哪里？要说有个法身，那个法身也不是法身。所以说法身这个境界也可以把它看成涅槃。这个讲到涅槃的时候那才讲，我们三身的目前就讲到这个里边。现在呢自涅槃，现在讲涅槃。涅槃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是外国话，很多的翻译道理呢都很接近。第一个涅槃呐，叫做涅度。涅什么玩意儿呢？涅除五住烦恼，这个话也讲过了。这里五住烦恼，我这里有个表，这要写起来很麻烦，黑板又小，时间又是不允许。五住烦恼实际我也讲过，金刚经讲在这里也多少也提过。涅除五住烦恼，度有个涅字，涅度嘛，度脱，脱衣服的脱，度脱二种生死。五住烦恼啊，第一个叫做见一切住地烦恼，第二欲爱住地烦恼，第三摄受住地烦恼，第四有爱住地烦恼，第五无明住地烦恼。这一定讲了，今天就不讲了。念出五种住地烦恼，度脱二种生死。二种生死是什么？举手哪一位会？这讲的太多了，讲的次数。两种生死哪一位晓得？什么叫分段生死啊？一份一份的，一段一段的，时间70年，70年人生70古来期，一个段的生死。20年啊，浮游天地间，朝生暮死，他一天的寿命比那个短的寿命还有，刹那生死，剩下那就死了。当然了，还有那个龙王，那个寿命长，无间地狱寿命长，那多少大劫。这叫断，分的什么一份一份一份一份，好像有一个披萨，大家买着吃，或者买个烧饼，切几块分你一份我一份，代表有个形象，有个物质，我们这个肉体一段一份一份的，死了这个皮毛带脚当了狗了，又有一块一个身体，当个鸟也好，当个虫子也好，反正就干什么，有形有相的生死，有寿命，有时间。和有形象的个物，好像一个肉体这一类，还有个物理的、心理的、那个生理的身体的生死，这叫凡夫的生死。另外，变异生死不是凡夫的生死，那是阿罗汉、毗湿佛的生死。大小菩萨还有，大菩萨就没有了，佛才能够把这个封死断了。断一生死啊，没有办法解释。比方说，心一动，这就一个生死。刚才那个信念已经死了，现在又出现了。这个是指的什么讲的？阿罗汉、毗湿佛成天虽然到那个境界了，还不是最高峰，还差得很远呢。虽然把分段生死超越了、突出了、突破了，但是变异生死他还要悟道上，还要求进步，还没悟透过去所悟那个境界，还不是正确的，水准还不高，还不深刻，他还要一天又体会个，又体会道理，总越往上进步，就是有一番的生死啊，那叫变异生死，勉强这么解释。什么叫圆寂？圆是圆满，寂是寂寞、寂念、清净啊，德无不圆，藏无不寂，道德呀、德行啊，好事做尽了。没有一样事情做的不美满不圆满的，好像15的月亮一点缺陷没有了。藏无不灭，什么叫藏？ 我们说三藏，哪一位知道？啊？好多种的三种，上我那个表上讲，一般的讲法都是四藏、理藏，啊，另外叫烦恼藏，或者业藏、报藏、烦恼藏。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这种讲法特别多，这种一般通常的说法。这个障无不灭，这几种障碍，灵性上的阻碍，没有一样不寂灭、不寂灭的毁灭念，没有一样没把它消除的，样样都消除，这就叫寂，圆寂的寂，这叫圆寂。另外啊，贤首大师解释说了，德无不备称缘，德行方面没有一样的事情不具备的，刘备的备称名称称，这就叫做缘。障无不尽越寂，障碍没有不穷尽的，没有一样还剩余了，都把它消灭了，就是无所不通、无所不觉、无所不知了，那就叫寂，缘寂。最后人们大家看看，这有一种解释，涅名不生，涅叫做不生，盘叫做不灭，不生不灭的。我们现在怎么样？生生灭灭，生死几十年就死了。你比方说常居士的太太三十四岁就死了，蔡雅慧的妈妈勉强活六十岁，花家子走了，一个三十四年，一个灭了，一个六十岁这个灭了。实际我们大家也在这生灭，我们现在上个礼拜六在这里，这个礼拜六过一个礼拜，我们老化了，身体上物质心理都变化了，新陈代谢呢啊，都是欠流不息啊，时间、生命、心理、物质的身体都在这变化老化。老师讲一定灭了，到成佛的时候就不生不灭了，六道轮回的众生才生灭，不生不灭就恢复法身的境界了，因为它无始无终，没有开始不生，没有完了，所以它不灭，它灭才完了嘛。不生不灭就是无始无终啊，它这种东西有无形无相，有形有相的东西一定要毁灭，有成必有败，必有坏，这是佛经讲的，和会必有离，有生必有死，有子物质的子，有子它就要坏，它就要生有灭，有成就的一天，有毁灭的一天，成就毁灭那就是生死了嘛。无形无相的佛性发生，无物可坏，没有东西能把它坏了，它也没有一个东西来给你坏，所以这个东西叫做众生的心性本来不生不灭，清净本源，周遍法界，冲塞整个的宇宙，这叫那涅槃的，这叫自性清净涅槃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，为什么现在还既然涅槃了都成佛了，为什么还在这当凡夫轮回生死干什么，过这个烦恼的生活就干什么？因为我们把涅槃迷惑了，迷死了，把它污染了，自己呀，好像《法华经》似的，贫子贫穷的儿女，一个小孩子，他爸爸呀，怕他出去啊，找不着家，就给他一个很价值连城的一个东西，缝到棉衣服里头去。结果果然出去了，找不着，找不着，你们到处流浪，你们讨饭，甚至有个宝主还这么讨饭，讨饭讨了好多年了。他爸爸到处找也找不到，后来派了很多人，听说呀，你儿子讨饭了，打零工了，他就派一个人赶快把他找了，一找了他吓得不像现在啊，那时候穷人看到有钱员外什么，那得吓得不得了，也不敢见面，吓得就你是我儿子，他马上就跑了。所以说没有办法，就叫那个长工啊，那工头啊，你把他找来，你叫他做零工，就叫他做空工，给他钱，慢慢给他加薪水，给他换衣服，给他吃好的，慢慢的给他升工头，升工头以后 跟这个主人常常见面了，跟他爸爸，他爸爸知道他是儿子，他不知道是那个有钱人是他爸爸，搞来搞去输了，才把他叫来，亲戚朋友都请来了，我现在把家里事情都交你做总管，你做管家，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实际来讲你是我儿子，对不对？那这现在我再抽血了，再找什么证明各种，他是儿子。那拼子到处走，何必受那个穷？这身材有无价之宝啊！就是我们何必轮回生死？因为我们不知道身里头的这里有一个无价之宝，不知道有佛性，佛性就是法身，现在不能叫法身了，用什么迷了？等于把那个迷字去掉，光明磊落了。那个白云禅师讲的，一道寒光是说太虚。到那时候可以了，冲塞天地，震撼山河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到那个时候呢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，整个宇宙都在自己心灵的灵知灵觉的掌握之中。所以不是神通，那里有事我要神通通跑去用不着，那里有东西我得跑去看用不着，因为根本所宇宙间所有的事事物都在你掌握之中，你何必往外跑？都在你的法身佛性之中。那个才叫真正的了不起神之通，天人的神之通不行，这个身体还要去，还有来去，眼睛人不到也看不见，有隔世障也不能够看得太远，每一个天的天眼通啊，各有各的限度，天越高人天眼通越强，但是都不与阿罗汉，阿罗汉不与毕竟佛，毕竟佛不与菩萨，菩萨不与佛，菩萨一个东西就够了，眼睛也能看，看事项也能看，时间过去未来也能看，眼睛你心里一动也知道，用不着一个心一个耳朵就代替了六种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，一个东西都可以，随便哪个东西那都可以，因为到那时候金刚经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，眼耳鼻舌身意一即是六，六即是一，到那时候宇宙万有大家一个本来面目，说本求源大家都一样，都是那个灵智灵觉，你的我的大家都混合在一起，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，六个本是一精灵，灵明觉性分成六合合变成眼耳鼻舌身意，一根要还原朔本求源返望归真了，眼睛也好鼻子好有一个回到那个境界的，六根成解脱，六种东西都打破，到那时候他身上处处都是你的法身。这要看看中庸啊，可以拿它来比方比方讲一讲，王阳明王阳明传心录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来这个解释一下，所以这个是讲什么呢？讲涅槃，讲涅槃的话呢，这个是印度话叫什么，刚才讲了什么叫涅槃呢？泥环了，泥盘了，波涅槃，波涅盘陀了，盘陀了，这个很多。中国话应该怎么讲？叫圆寂了，不生不灭了，涅度了，等等的啊，这个讲法。另外，这个涅槃，我们为什么一门要造涅槃案干嘛呢？这是个比方，这个涅槃还没讲完，这大概顶多讲了三分之一啊。到涅槃这是个形容，没有一个河，因为啊我在这里中间有个大河，这边有狼虫虎豹，这边有啊强盗，反正这边有地狱刀山剑术，什么都是苦恼八万四千烦恼，生老病死都全了，那边呢这些东西都没有，清净自在，那叫彼岸，这叫此彼此，是彼此你我，此岸是烦恼生死轮回的这边，我们要干什么呢？修道目的就要摆脱这个呀，不要在这困在这里头，成天轮回生死，成天烦恼，喜笑怒骂，一天疯疯癫癫的，万劫前生这么混，我们要干什么？要到那上面去，要达到那个境界，实际也没有河，你往哪走？达到哪个境界？不生不死了，不生不灭了，来去自如了，没有这些烦恼了，无恶无因无众生无寿者，四相皆空，三心不住，哪还有什么烦恼？到那个岸上去，那个岸叫涅槃，我们这叫烦恼生死， 凡夫六道，中间有河，这个河叫什么呢？烦恼河。这个在佛教讲啊，这河就有流水啊，就有水在那流。佛教里给他讲四流，四种流，四种什么流呢？这种四个流，这个水流你要越度过去才可以。这个得拿什么呢？得拿修道的功夫过去，拿法身当个船，证了法身，成了佛了，得了涅槃了，就是到了悬崖了。这个船呢，就叫涅槃。这个中流，这个过去这个东西，修道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涅槃，为了不生不灭，为了得法身，为了成佛。说土话，地基的说法，为了成佛呀，成佛做主。可是你凡夫要成佛做主，一定超越一个环境啊。现在这个环境里要把它突破超越，不是跳高跳远的那个运动会啊，你不用走，就在这里头你就困了，在这里头你就超越了。总而言之，一念之间一个转变，这有你要过去超越突破，突破什么？突破那四流，超越那四流，把那个四流消灭了，本来那也没有，现在凡夫你就看着有，你挣了凡事回头一看，大千世界空花影啊，百代流光梦一场，放下身心无一恶，各种合适用思量，等于能最后也讲了，我们说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呐、啊，放下四缘无挂碍，涅槃生死等空花，生死固然间是假的，涅槃也是假的，可是现在你可别说假的，说我不用就涅槃了，那你就在这生老病死，你就烦恼了。这个河里头有这么，这种水的成分的有这么四个成分，叫四流。这个四流呢，那多说八万世间烦恼，那就没办法完了，也可以说就是无助烦恼。四流的一个是见流。什么叫见流呢？三界的见火呀，这叫见流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上边到非非天仙，下边到无间地狱。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鬼畜生六道，另外这一个天字就代表三界二十八天了，有欲界天，有色界天，有无色界天，三天就分两种啊，分三种啊。我们人类至于人类以下的都完全在欲界，没有色界的畜生。这个见流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换句话说，天人整个的天人都在内，和我们的其他的众生、六道的众生、大将的见火，都是属于这个见流这两个字把它涵盖了。这老子讲要详细讲很麻烦，什么叫见火八十八死，是火八十一品，这个讲金刚经的时候都讲了，我还发那个表姐了，这个影印的啊。第二预留，什么叫预留？色界、无色界就没有了，六欲天以那的以下，淫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不用问，有这个预留。天呢，四王天、倒立天、夜魔天、斗帅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六种天欲界，再往上边凡众天、凡夫天、大梵天以上都不要谈，那个没有了。我们这六种欲天和其他的众生的一切的火迷惑，这叫欲流。欲界之一切，欲界的一切什么呢？一切诸位先生的诸迷惑的火，诸火也，欲界之一切诸火也，这叫欲流。第三游流，上二界，上二界就是色界和无色界的凡众天以上，凡众天、凡夫天、大梵天，然后韶光天、无量光天、观音天，然后往上干什么？最后人飞翔飞飞翔出天。那一些叫欲，没有男女的情欲，没有性别，光有肉体的那个身体的形象，无色界连身体形象也没有了，光有神仙的神，不是说神仙的神，就是精神识，知识的识，有身识存在，有心理存在， 这两种色界无色界，这叫上二界，欲界以上，欲界不在内，一切诸活业也是那两种的，我们还没有那个资格。它有流，这叫有流。因为什么它叫有的？因为它还有生死果报未亡未死亡未消灭这个道理啊。这当然三界都有，可是欲界虽然没有这个有这个油流里头，这上二界虽然没有欲流了，但是它还有生死啊，所以它叫油流啊。最后人一个就是无明流，这老师讲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无明啊，无明是最根本的原始的火，这叫无明火。见了火死火破了，还要破尘沙火，尘沙火破完最后还有无明火。连那谁大肚子弥勒佛，弥勒菩萨，你没看他那个肚子笑笑的，实际上跟观音菩萨一样，宝珠映着的，很美观的，相貌堂堂的。那是到我们中国来了，他是四线那么一个傻了呱唧的和尚，疯疯癫癫的，好像那个济公夫妇傻了呱唧的，你们给你好下棋的喝酒什么的。实际他不是那个真正的菩萨，在天上跟观音菩萨一样。所以那种人呢，你看后补的佛了，他无明还没有完全完。最后还有未熄无明未破，后无的佛了，你像别人还用他吗？所以这个无明流三界子共有无明者，也无明也，三界子无明也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众生都有这种迷惑。换句话说呀，见流最厉害，三界都有，欲流欲界才有，色界无色界就没有了。有流呢，不但是我们下边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他们的这个烦恼啊，他们的障碍，他们的生死轮回的根，那个病根。无明流那就是这个不用问了。老实讲，连弟子佛阿罗汉严格说起来，他也无明未破呀，他就破见死二火两种迷惑呀，尘沙火都没破，那是菩萨的法门呐。最后无名佛活那更不用问，很多的菩萨都没破。此地菩萨还有点无名啊，最高的地再超过他，后补的佛等觉的等觉位的弥勒菩萨，再过568000万年就到印度降生，那个地球什么样跟着人类什么样跟现在不一样，寿命很长很壮阳，道德很好。因为现在这人类100年减一岁，100年减一岁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寿命短，道德越来越坏，结婚越来越早，7、8岁了都当主妇了，见人就杀呀，拿草折草为兵器，一碰见现在就用那个草杀人刀，还有毒的草一吃人就得死。那个时候很多的草木五谷杂粮都要变质，回来回去一整一减的，最高能提升到84000岁，100年加一岁，个头啊100年平均加一寸，一直升到84000。到那时候我们这个幼小琼林上也觉着怪，盘古氏也要活84000岁，这也怪，无形之中跟佛教有点吻合、像易经跟佛教很多道理大学中用。昨天我翻翻一个杂志，有一个就说大学一个居士叫刘国忠，英国的国众教中，大学是修行佛道的步骤解体一样，说的很对，并不是牵强。我们也没有时间谈这个东西啊。这无明流，这四种流，大家看见，这叫众流。啊，要超过烦恼的众流，达到涅槃的彼岸。从生死的此岸，越度这个烦恼的众流，就是这四个流。达到涅槃的彼岸。我们老实讲，这个涅槃是干什么呢？涅槃老实讲，涅槃就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啊，是佛教徒要最后人好像赛龙舟端午节最后人抓到那个旗，也就是跑百米跑马拉松长短米啊，长短的跑啊，最后人达到那个终点。涅槃是这个，也是修道的目的，也是佛法的终极，也是佛教的佛教徒的归宿。 也是佛法的最高境界，也是修道的最后结果。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恢复我们原始的最原始的那种情况。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还回头走回头路，不走回头路越来越这么生生死死没完没了，越迷惑越严重。为什么迷惑了呢？无始无明一念妄动。什么叫无始无明一念妄动呢？那就讲起来很麻烦。佛教徒，我听道山老和尚他们一边讲，好几个老法师讲，就怕外道问我无始无明为什么要一念妄动，这个原因说不出来，好像大正经没翻译或者漏掉了，大正经里很多人都没有说能看得见。无始无明一念妄动，谁叫你妄动了？你自己为什么要妄动？怎么个动法？很怪。可是也有人解释啊，那个无始就是没有开始，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最上古上古也就是最现在现在，没有时间性。科学家也有这种看法，越来越科学家也研究宇宙到底有多大，有没有边缘的，有没有外边啊？时间到底有没有开始，有没有了，越研究越迷糊。什么时候楞严经也有比方很多，有一个人睡睡觉一下子醒了，我们粗话叫睡毛楞了，一下子就感觉哎呀，我说头怎么没有了，就是到处跑，一边找一边找头，狂人。完了一找到忽然间认识一个人，啪就给他个耳光，你头不是在这里了吗？啊，赫然觉悟了，他能一起的找头，那就叫无始无明。另外呢，他用一种说法转向了，我再记住，我就是我总感觉南是北东是西，我明知道，明明知道哪边是东西南北，对我不利，那个地方对我没有财，你要做生意搬到哪个地方搬家，你感觉一门好转向，你就不要在那个地方住。我就到记住，我就看这东西南北分辨不出来，心里明白，明白我就怎么看他，他就北就向南，那就叫无始无明。为什么能这样？为什么要无始无明一念妄动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转向，为什么没有理由？没有为什么？修道的目的就是达到最后这个什么，这个。